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二，虎年的元宵节，在此祝您元宵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个无期犯人在狱中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讲个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 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药剂师葛玲养老金诉讼案立案，人社局撤销指令书；吉林张玉华、张玉凤姐妹被非法判刑；黑龙江杨丽君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初，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药剂师葛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从而养老金被扣及被追缴一案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诉讼永修县人社局。1月20号左右，葛玲接到法院短信说她的诉讼案已受理立案。2月8号，永修县人社局向葛玲送达决定书，撤销之前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今年71岁的葛玲是永修县中医院的退休药剂师。20多年来，葛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身陷囹圄，累计长达12年。她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摧残。2020年4月，葛玲出狱后又遭到永修县人社局扣发养老金、追缴多达27万多元的养老金等经济迫害。今年1月初，葛玲因修炼法轮功被诬判，从而养老金被扣以及被追缴一案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诉讼永修县人社局。1月20号左右，葛玲接到法院短信称，你的诉讼案已受理并且立案了。葛玲作为原告，在已经递交法院的行政诉讼状中明确指出，自己是经过合法程序审批获得退休养老金的正常退休老年人，有权依照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每月均获得足额的退休养老金，被告不得无故克扣、停发、追回等。因此依据法律和事实依据，明确请求撤销被告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葛玲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以及恢复补发原告葛玲的退休养老金，并且无需追缴过去七年已经发放给原告的养老金。同时指出，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至此，永修县人社局主动撤销了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葛玲还会继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近日得知，吉林省吉林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与65岁的妹妹张玉凤，因在去年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绑架关押后分别被非法判刑一年和三年。张玉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昂贵的医药费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修炼法轮功后，他一身的疾病都好了。身心受益的张玉华感恩法轮大法给予自己新的生命。2021年6月6号，张玉华与妹妹张玉凤去吉林市船营区冯家屯集市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张玉华在集市上被恶人绑架，身上带的真相资料及真相物品被抢走。张玉凤从集市回家后也被警察绑架，家中被恶警洗劫一空。2021年10月28号，张玉华、张玉凤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开庭未通知任何家属，黑箱操作，
从上午8点左右到下午2点左右结束。现已获悉，张玉华被淮阴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1年，张玉凤被非法判刑3年。据民会网报道，今年1月26号，黑龙江省鸡西市横山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君女士再次被警察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看守所。今年67岁的杨丽君，从2017年8月至今近5年的时间，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被横山区柳毛派出所所长王沈仙、副所长张瑞山、杨世光、程显军等人绑架、抄家，不断骚扰、非法拘禁、关押、取保候审，进进出出数次。参与迫害杨丽君的还有横山区公安分局局长韩丽、时任街里派出所所长鄂立春、柳毛派出所所长王沈仙等人，他们合谋构陷杨丽君，企图达到让杨丽君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另外，这几年中，杨丽君被非法罚款勒索抢走的现金合计达10多万元。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0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3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民会20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 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 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一个偷抢作恶，觉得人生是过把瘾就死的无期犯人，在监狱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是怎样实践真善忍的？而他又给监狱带来什么影响？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个无期犯人在狱中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
我是一个失足青年，曾经被送进劳教所3年。由于劳教所只是让人无休止的劳动，为政府赚取利润，所以我出劳教所时并没有变好。被劳教期满后，我变得更坏，还以为自己深谙世故，更加无所顾忌的爱干啥干啥。很多时候，我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适者生存， 是强者的天下。有时我为达到目的而不计后果，甚至觉得过把瘾就死了也没所谓，才没白来在人世间活一回。1997年我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监狱，那时我只有26岁。虽然只有26岁，但我已经是一个放荡不羁二进宫的惯犯了。在监狱里我不思悔改，仍然觉得人生苦短，有机会还是要及时行乐。我就这样无知无畏地活着。一天，一个狱友给我拿来一本书，书名是《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因为在狱中无聊，我就好奇地看起书来。看过之后，不知因为啥，我心里就是很高兴。我满怀喜悦地对这个狱友说，这书真好，有空你也好好看看。这是一本法轮功的书，那时政府还没有迫害法轮功。这个狱友又告诉我，还有几本呢，是一个要出监的狱友的。就这样，我又有了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一解等3本法轮功的书。读完这些书之后，我的人生观竟然彻底的改变了。以前我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根本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总认为人死如灯灭，坏事干完就完了，只要自己痛快就行，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现在我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做坏事会得到业力，会损德，做好事会有福报，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为与层次。一个人的得失是平衡的，都是由宇宙特性真善忍在衡量着，在制约着一切。明白了这些道理，我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了，告别了以前那种不思上进、混吃等死的状态。我开始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首先我得不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太难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说假话、套话、空话，一旦要说真话了，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以前我玩世不恭，对什么都不在意，假话张嘴就来。当我开始用大法要求的真来衡量自己讲的话，逐渐的我能察觉自己说的话是不是言不由衷，做事时是不是心不在焉，我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活得有多虚伪，有多累，真的不是为自己活着啊。我逐渐的改变之后，再看看身边的这些人，整日里有意无意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心不在焉的事，身在迷中不知迷。我就为自己能迷途知返而深感庆幸。接着我想修善，因为我首先在大法中懂得了什么是恶。大法师父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当我用这句法理对照自己时，发现自己就是这个恶者。于是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把自己的妒忌心找出来，再按照师父讲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来要求自己，使自己从一个恶者慢慢向善者转变。而我的一切改变是离不开忍的，我以前就是因为冲动不计后果才导致犯了大罪，成为一个遥遥无期的蹲监犯人。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在忍的修为上下功夫。也许有的人觉得这样活着太苦了，然而事实上，当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人做事时，自己真的有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感觉，心里的喜悦与充实溢于言表。我的改变身边的人有目共睹，于是 有人找我来借大法书看了，有很多人走进大法修炼中。监狱里很多人都染有恶习，一出口就带脏话，真的是伸手就打，张嘴就骂。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在学法练功后，大家却神奇地把他们都改变了。没有人说脏话了，没有人再骂人，也没有人再打架。以前的烟鬼不再吸烟，以前的酒鬼不再喝酒了。休息时间，大家在一起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时，几十人在户外空地上排成几排，跟随练功音乐集体练功。我们练功时也常常引来许多犯人和狱警观看。那时在生产车间的宣传板上总是刊登着我们这群学法轮功的人所做的好事的事迹。有一天，监区教导员把我叫了过去，他问我，现在大队有多少人学法轮功？我说，有40多人。他说，你们这些犯人学了法轮功，真的变成好人了，做得好，你再发展发展，叫更多的人学。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教导员，学法轮功都是自愿的，人家不学也不能强拉着人家学呀。教导员听了之后也笑了，他接着说，总之学的人越多越好，你们好好练。我说，谢谢教导员鼓励。我们学法练功后的改变得到了其他犯人与监狱警察的认同，而在监狱外面的法轮功同修也积极与我们沟通交流。我们这些在监狱里才开始修炼的人也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心性，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而到了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开始了。我清楚知道这些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栽赃陷害，是无中生有的。于是我分别向监区领导和狱领导写了公开信，详细讲述了我和我们监区同犯在大法修炼中的受益及我们的改变。然而监狱却在利益的驱使与中共的淫威下，对我们这些在狱中迷途知返的人进行迫害。我们这些弃恶从善，一心想脱胎换骨做好人的人，反而成了监狱在肉体上酷刑迫害与精神折磨的对象。就我知道的，就有几个人因此而被迫害死了。2013年，我刑满被释放回家后，我经营了一个蔬菜水果店，日子过得充实快乐。以前，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无恶不作、去偷去抢的人。现在我看到别人掉在地上的钱，我会捡起来交还给施主。我以前是作恶活着的，损人也不利己。自我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一心向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是大法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 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 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拨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请您听一个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疫情期间，儿子和刚刚结婚的儿媳，还有儿媳的爸爸和弟弟，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儿子的妈妈家过年。可是到家没几天，本就患胰腺癌的儿媳的爸爸又开始发烧，这可怎么办呢？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们一家人过年的故事。过年前腊月26这天，在外地上班刚刚领了结婚证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回家过年，还有儿媳他爸。每年儿媳的爸爸都是在儿媳的姐姐家过年，姐姐今年过年要去丈夫老家，儿媳她爸不愿意一起去，因为得了胰腺癌，她一个人在家，小辈们不放心。儿子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带着妻子和岳父一起回来过年，我当然欢迎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他们回来的吃住的事情。腊月27号早上，儿子又来电话说他岳父发烧了，正在医院里输液，可能不来了，儿媳要服侍他，可能也不来了，儿子说他一个人回来。放下电话我有点失落，平时我一个人在家， 好不容易全家高高兴兴回家过个年，却又遇到这个事。可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亲人生了病，我应该同情，怎么还有点埋怨了呢？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儿子，他们不回来就算了，顺其自然吧，多安慰安慰他爸，这次来不成，下次来。腊月28号早上，儿子又来了电话，说他爸输了液，不发烧了，要来我家。不过儿子担心来了之后要是又发烧可怎么办。我心里想着，万一是师父安排他来我家听大法真相的呢，就跟儿子说，他自己愿意来就来吧，他爸也挺可怜的，妻子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要是一个人在家又有病，儿女也不放心，没事儿，你们都回来吧。儿子又说，儿媳的弟弟也要来，因为他爸来我家了，弟弟在广州上班，回家过年家里没人，也只好来我这儿了。我说，那好啊，都来吧。晚上7点多钟，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亲家得的那个病不能吃辣的菜，于是我还得做2种菜。一些没辣椒的，一些白味儿的，耐心地做了他们都喜欢吃的菜。正月初二晚上，亲家说有点不舒服，早早地睡了，我也没太在意，心里想着，生病的人身体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初三早上9点多，还没见他起床，儿媳就打开他爸爸的房间进去看看，出来说他爸又发烧了，头痛。我有点着急，怎么办？儿媳也着急，赶忙叫上儿子一起去买了体温计，回来一测体温，37.3度。本来他爸身体很弱，免疫力差，这样烧下去，不知道要烧到什么程度。如果送到医院去，疫情期间凡是感冒发烧的病人，只要医院知道了，全家隔离14天，他们回去之后还要被当地隔离14天，这真是太难了。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在我家里发生的事儿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对他们说，现在只有求大法师父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全家集中念头，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给亲家拿了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照着上面的字念。儿子儿媳以前都相信大法好，于是我们全家都默默地在心里念着。这天中午有亲戚请我们吃饭，儿媳有点放心不下他爸，不想去。我安慰他说，去吧，没事儿，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会好起来的。听我这一说，他就答应了。吃完饭回到家，儿媳赶忙到他爸爸的房间看一看，哎，人呢？怎么没人呢？赶忙问，我爸上哪儿去了？喊了几声，就听见卫生间里有人说，我在洗澡呢。儿媳赶紧问，你好了吗？亲家说，好多了，我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出了一身汗，也没发烧了，想洗个澡。我们在外边听着很高兴，都知道是师父帮了他。等他洗完澡出来后，我给他和他儿子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以前儿媳给他讲过真相，他半信半疑的，这一次他真的相信了，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 父子两个人全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给他儿子一个翻墙卡片，让他突破网络封锁，多了解大法真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时候亲家说有点饿了，想吃饭，我赶忙给他熬了一些红薯粥，弄了点咸菜，他几下就喝完了，还说好香啊。晚上儿子的堂姐又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家人全都去了。亲家说，我以往发烧头痛必须得输液才能好，而且过后都不想吃饭，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就是感觉饿。我说，那是你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把病毒排了出来，师父在管你呢。他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正月初六他们要回去了，我做了一桌的菜给他们践行，提醒他们回去后一定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真正的佛法，不要被中共的无神论欺骗了。亲家高兴地说，好好。临走之前，儿媳亲家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的法像上了一炷香，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元宵节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